主啊，因为我们新的一年，我们要以一个我们要活着一个新的样式，主啊，我们有个新的生活，主啊，因为我们要靠主你来得胜，主啊，无论经济环境如何，无论我们的身份如何，主啊，我们知道主你是看过我们的主，主啊，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父，我们的一切好处不在你以外，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今天就是愿弟兄姐妹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啊，将你的属天的福分降下来，主啊，将你的属天的平安降下来，主啊，让我们这次全人全心的来敬拜，来赞美你。谢谢，我们来唱我的神。向主你来恳求，求主你将那属天的福分真是降下来， 愿耶和华你的祝福满满的降在丰收华夏基督教会，说愿每个仰望你的儿女都不致羞愧，说感谢你，说愿向这诗歌成为我们的祈求，我们的祷告，愿你来悦纳。
诗歌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在新的一年要祝福我们每一位。这首诗歌我们唱的时候，我们是这是一个台语的歌曲啊。如果你用台语唱，你会更的深切的体会到上帝的爱。不过翻译出来，我们用我们的这个普通话来唱也很好。这首诗歌，每当我唱这诗歌的时候，我想到这些唱诗歌的弟兄姊妹在写这首诗歌的时候。他们被神的圣灵的感动，那种感觉，我们再唱一遍，让这诗歌成为我们新的一年的祝福，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
天中的白鹭丝，无限切什么？山顶的百合花，春天先笑微，总是全能的上帝。每日赏赐真福气，使地上发芽结实，建出爱堂的根基。耶和华主 向海边途上，恩典慈爱直到万世代。
我们举手，
我要举手敬拜他，祝欢喜的歌声，赞美称颂他名永无息。
让我们宣告耶和华的祝福，
耶和华祝福满满，心向海边途上，恩典慈爱直到万世代。
我要举手敬拜他，
我要举手敬拜他，出欢喜的歌声，赞美称颂他名永不息，
赞美称颂他名永不息。让我们来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在这新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来赞美你。我们要称颂你的名直到永远，因为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当我们思想到你的爱，当我们思想到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付出的一切是为了我们的罪而来，当我们思想到主耶稣他的宝血为我们流出，涂抹了我们，赦免了我们，让我们今天可以坦然无惧地站立在你面前，当我们思想着恩典的时候，我们就把感恩颂赞来献给你，是吧？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爱可以从你而来，是这样的浩大，是这样的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让我们可以在你的面前成为圣洁的毫无瑕疵的器皿，赞美你，哈利路亚。主啊，求你来祝福我们每一位，让我们不在苦毒中生活，我们也不在忧虑中生活，我们乃是有你的喜乐和平安伴随我们在新的一年。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把教会的每个弟兄姊妹，今天站立在你面前的每一个福音的朋友，我们都仰望你。主啊，求你引导我们新的一年的路，教导我们，让我们有智慧的心，如何来面对新的一年。主啊，除掉我们的重担，你说老虎担重担的来到你的面前，你都使我们得以安息。除掉我们的疾病，主你说那些来到你面前凭着信心的人都会得到医治。主啊，我们在这里，我们为我们教会来祷告，我们为世勇弟兄来祷告，他的寻找工作，主啊，求你来赐给他新的工作。我们也为君辉的母亲来祷告，你已经医治了他的癌症，主耶稣你会继续的医治。我们把关哲的父亲，朱小梅的父亲，主啊，还有徐唐的他的兄弟媳妇，还有托亚的妹妹，主啊，我们都交给你。我们也把袁荣才弟兄他的鼻咽癌我们也交给你。我们把珠海弟兄的父亲身体的软弱也交给你，主啊，你必使软弱成为刚强，因你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因你的刑罚我们有属天的平安。赞美你，也祝福我们教会的每个小组，我们把每一个怀孕的姐妹也仰望你，保守他们腹中的胎儿。我们尤其把陈英姐妹交给你，这个星期她要生产，主啊，求你保守她生产的平安，与她同在。赞美耶稣，哈利路亚。祝福每位弟兄姊妹，来到你面前的都不羞愧，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Amen。 弟兄姊妹请坐。好，我们新的一年到了，当我们打开电视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不平安的事情，当然有很多新的盼望。当我们看到加沙的战火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经济的滑坡，看到人心的罪恶，当我们一打开电视的时候，很多很多忧虑的事情来到我们面前。当然我相信我们在新的一年一定是有新的盼望，尤其在美国，我们感觉到美国有新的事情要发生，我们下一个礼拜可能我们新的总统就上任了，这也是很多人新的盼望不管怎么样，但是我们今天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无论在个人、家庭、教会、国家，我相信在新的一年你一定有新的期待，你一定希望与过去不一样，你一定希望比过去更好。所以像腓立比书所说的，我们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凡事都能做。 我们也应该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我们忘记过去什么呢？我们忘记过去的失败，当然我们也忘记过去的成功。不要让失败缠绕我们，更不要让成功，我们所取得的成就来压制我们。希望我们在新的一年有新的开始。所以当新的一年，我相信我们在做这个新的一年梦的时候，很多人在做着一个经济的梦，希望我们的经济会更好。因为今天世界最主要的话题就是金融海啸，在金融海啸中，我们如何保持我们自己全身而退，没有任何的损失，甚至在这种浪潮来临的时候，我们可以乘胜浪潮。我们可以在，你们看过那种加州，我们到加州看到在浪上那个滑浪的那个人啊，我们可以乘上浪潮，随着浪潮我们可以自由的行走。但是当新年到了，我相信我们大家这个梦都会实现，因为上帝给了我们每个人一个大奖啊。多大的奖呢？我最近我算了一下，大概有315,360美金的大奖。你说奇怪，你说我没拿到啊？这个已经上帝已经赐给了你。如果我们小的时候，我记得我的哥哥写信给我，告诉我珍惜光阴，好好的读书。他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如果我们做一个计算啊，如果我们每个人每一年我们有多少时间呢？啊，你说有365天，没有错。如果我们按照秒来算，我们有3,153,600,000秒的生命，我们在一年中。如果我们一秒能值1分美金的话，我们就值了315,360美金。所以上帝已经把这个奖给你了，问题你怎么去用它。如果你不用，一点都不用，年底收回来啊，年底收回来，对不对？到今年年底的时候，上帝把这个奖全部收回，你又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如何来用上帝给我们的光阴，我们如何来用我们手中这个巨大的财富。我们常常想到，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不在于时间怎么快。可今天，如果你过了40岁，你再过了50岁，或者你过了70岁，过了80岁，你想你的那个光阴该多么值钱啊！我们年轻的时候不太觉得，我们在座很多的年轻人，我们不太觉得时间对我们那么重要，所以我们常常的随意的挥霍时间，浪费时间。可是今天当你人过了中年，你会看到时间是多么的快要离开我们。我们如何在一年中有效的来利用时间？我觉得每年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计划。我小的时候会常常一到年初的时候做计划，到年底的时候，一到年初做计划，等到2-3月就忘记了。哎，到年底一回头发现计划是计划了，什么都没做，对不对？比如说我们常常计划我们写日记，说今年我一定要写日记啊，结果到年底一翻开还是那么头年开始的几篇而已，后边就没有了。我们做事情都是会计划，可是我们却不会能够坚持到底去做。我们从圣经中看到神让我们来如何来使用我们的时间啊，如何来使用我们的时间。我们看诗篇，我们看诗篇的90篇，我们从第12节开始。我们在摩西的这个诗篇的祷告中，我们看到人生的3个祈愿。我们也希望这3个祈愿成为我们今年的每个弟兄姊妹的3个祈愿。摩西在12节说：“求你指教我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这是摩西在年老的时候，年老的时候他写，他说：“主啊，求你指教我数算自己的日子，目的呢是让我能得着一个智慧的心啊，智慧的心。”我们知道智慧对一个人太重要。所罗门王当上帝问他你要什么，所罗门没有要财富，所罗门要的是智慧，他让我做一个智慧的人。所以我们知道所罗门君王是一个最有智慧的君王啊，最有智慧的君王。那么年老的摩西，他祈求神教导他，包括他所带领的以色列民如何的在能够得着智慧的心，做一个智慧的人。他说我们要数算，这个动词数算，这个动词他为什么要数算呢？摩西说数算我的日子，每一天我都很细细的数算。 我知道当我们打工的时候来到美国，我记得我去打餐馆啊，我去打餐馆，老板给我开工资的时候，我回来我要数钱，对不对？那数钱的时候心情很感觉很复杂的啊，因为数钱的时候感觉是不同的啊。我相信我们都会数过钱，现在你找了工作了，老板给你开支，你不需要数钱了，一张支票给你了，或者汇到你的那个账号里去啊，你不需要数钱了。可是我们刚开始来到美国的餐馆里打工的时候，都是一分钱一块钱一块钱的数，尤其我们送外卖的拿小费的，对不对？这个要数的。数钱呢有两种，这个数算有两种概念。一种是数算过去啊，人们对过去的数算是一种评估，衡量自己有限的资源是否用的有价值，对不对？我们数算我们过去，我们过去一年，我们回想过去一年走过的路，这一年我们走的有没有价值，我们读书读的怎么样，我们工作如何，我们的家庭如何，我们对孩子教育如何，我们总是有一种评估。教会到年底的时候我们要开会啊，长执同工要开会，开会的时候我们就数算走过的这个日子，我们有哪些感恩的事情啊。我们今天很多的感恩，当我们一数算的时候，教会弟兄姊妹生命成长啊，各个小组建立的越来越好，很多弟兄姊妹啊，37位弟兄姊妹受洗归入耶稣的名下啊，我们数算，感谢主。那我们也数算，我们过去一年，我们找了好多的地，上帝终于赐给我们一块啊最好的土地，最美丽的地方。我们用65万美金，我们没有贷款，弟兄姊妹凭着信心奉献，我们买下来。我们一数算的时候，我们很感恩，我们感恩。所以数算过去是一种评估，每一年教会都要评估，个人要不要对自己的一年有个评估呢？我记得小时候我们读过一本书叫做《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有多少人读过？举手，我看有多少人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啊？请放下，很多人嘛，对不对？这个年龄可能都不算太小吧。当然我知道我们教会年龄都不太大，可是我们知道，保尔·柯察金不写日记写到最后说，当他要离开这世界的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要为他走过的道路所羞愧。我们难道不是一个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者如这样一个基督徒？难道不应该如此吗？我们应该数算上帝在过去的一年给我们带来的恩典，那么衡量我们自己有限的资源是不是用得值当啊？数算未来呢？人对未来的数算则是一种计划，衡量自己有限的资源能是否能够用在最有意义的事情上，以及让你最有限的资源发挥最大的功效。每个人都是365天，每个人都是31万多，如果按照美金来计算，每一年上帝给你的资源都一样的，这个完全的公平。不管你年长啊还是年少，不管你是男人还是女人，不管你是身体健康还是身体软弱，不管你身居高职像奥巴马一样还是贩夫走卒，上帝对你给你的资源是一样一样的，你如何去用，你如何去用。康德，德国最伟大的古典哲学家康德讲了一句话，他说科学是有系统的知识，智慧则是有系统的生活。我们今天很多都是学科学的，我们来到美国，我们知道我们学科学要系统化，如果不系统的话，你没有经过一个基础，你什么最后上面你还是不懂的那么生活也是有基础的，生活的基础在哪里？在圣经。我们过去从小的时候，我们爸爸妈妈教导我们一些生活的原则，我们从父母那里学到一些，没有错，他们处事的风格方法，遇到危难的，这都是我们学习的。可是真正教导我们，正确的教导我们的是圣经，教导我们如何的生活，而且如何有系统的生活。所以圣经被称为智慧的书所以我常常说，这本圣经是人生的一本说明书。如果你买一个汽车，一定会有一个说明书，告诉你这个汽车是哪个国家产的，这个汽车能用多少时间，这个汽车最高能开多少迈尔，这个汽车一加仑的汽油能开多少，然后它什么时候要小修，什么时候要大修，所以它又会告诉你，一定会告诉你这个汽车的功能。这本书是关于你的，它告诉我们人是怎么来的，人存在着哪些盲点和问题，人如何的爱上帝，人如何的爱上帝所创造的自然去管理它，按照上帝的心意去管理它，去使用上帝给我们的一切的资源。 他告诉我们人如何应该彼此相爱，告诉我们如何夫妻相处，如何教导儿女，如何跟长者相处，如何跟那些顽固的人，那些不好的人相处，如何跟那些得罪你的，你的仇敌相处，他告诉的一清二楚。这不是一本人生的说明书吗？可是我们却往往不翻这本书。我们有时间活到七八十岁，我们再翻出，哎呀，真有道理，晚了，对不对？晚了。为什么年轻人不翻这本书呢？全世界没有一本书会有圣经发行量更大的，没有一本，任何书都没有它发行大。我们看到每个 hotel 的那个房间里边，只要你住在 hotel 里面，你一打开都会有一本圣经。可能你的家里不止一本圣经，甚至两三本圣经。我家可能有五十本圣经，差不多，我不知道，好像五六十本吧，总是有的，各种版本我都会有的。可是我们有多少时间去读它？我们有多少时间去应用它？觉得它是我们该有的应用。所以康德说，智慧是系统的生活啊，是系统的生活。一个人的时间是有限的，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一个人的青春是有限的，一个人的才智是有限的。当摩西说我们只叫我们数算的时候，就告诉我们很无奈的生活在一种有限的时间和空间之内。你想是不是？如果是无限的，我们就不用数算了吗？无限数算什么呢？无限不需要数算，因为它是无限的，我们随便可以用的。可是因为你的人生有限，因为你的时间有限，因为你的资源有限，所以你需要数算，需要正确的来运用，正确运用。所以如果我们不正确的运用，我们就会在一个没有效率的里边生活，没有意义的里边生活，没有成就的里边生活。慢慢我们自己也觉得我们自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啊，我们就越来越糊涂地面对我们自己。我年轻的时候喜欢唱的歌大概都是这类的歌，因为那是改革开放啊，过去的我们小时候唱的《我们走在大路上》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我们身在草屋，关怀全世界。那时候，所以我们就沿着大路走走走，突然有一天，到我年轻的时候，我们已经走到了河边，开始摸着石头过河了，因为没路可走了，是河边了，对吧？大河拦到前面了，所以我们就叫摸着石头过河。所以当时所有的歌曲都是感觉式的。我记得我在大学时唱的最喜欢唱的歌是《跟着感觉走》，你们唱过没有？跟着感觉走，紧拉着梦的手，对不对？脚步越来越快，越来越温柔，不知道，反正好些词儿我都忘了，但是就是跟着感觉走嘛。因为邓小平听说摸着石头过河嘛，对不对？所以因为大路没有了嘛，河到河里边不知道怎么走了嘛，所以就凭着感觉走啊。当时崔健唱的一无所有啊，我要问个不休，我是一无所有，一无所有你跟我走，一无所有跟你走干嘛啊？现在你一无所有，你让他跟谁跟你走啊？对不对？你说我一无所有，请你跟我走。我有多么温柔，我有多么温柔有什么用啊？对不对？没有方向不能跟他走，不管多么温柔是没有用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刚才说，我们小时候唱的歌，我们年轻人唱歌都是跟着感觉的东西。我们不懂得数算，不懂得数算，我们需要的是数算自己日子的智慧。一个教授在上课的时候，他拿出个大箱子来啊，一个塑料箱子，然后他拿几个大石头呱呱呱就给他很快地填满了。他就问学生，这个箱子还能不能装东西？学生说不能了，已经装满了。他又拿些小石头，他又往里装，他说还能不能装东西？学生明白了，说能，还能，可以装沙子。所以他又把沙子又填进去以后呢，他问学生还能不能了，学生说能，还可以装水，所以又把水又灌进去，那么满了。所以这个教授这个实验告诉我们什么问题呢？他告诉我们说，我们人生啊，有条重要的事情先做。比如说这个箱子，我要先放沙子，我就装不了大石头了，对不对？我要先放最重要的、最大的，然后再找缝隙。所以人一年之计在于春呐。一个人要计划，我常常在看到美国人今天花钱。有一天，师母跟我讨论说，最近最 popular 的节目是一个那个姐妹，不是那个姐妹，那个女主持人叫什么名我也忘了，我记不住她，是个黑人单身的是吧？那么非常 popular 他的节目，那么他就主持个节目，就告诉大家你如何用你的钱呢？美国人不太会用钱的，美国人今天才懂得存钱的，过去他们都用 credit card。 其中一个女的上他的节目，她有三十几张 credit card， 所以他那个每个快递卡最高都不会超过500块，因为他不会计划，他最后都刷爆了，然后他还的利息都是20%左右的，他不知道他如何去生活，所以他每一天每个月只能还一点点的利息来保证这个快递卡还可以用。那很多人是在这种情况下生活，这个很无知的，很无知的。所以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中国的父亲，我的父亲告诉我，吃不穷，穿不穷，不会计划，一世穷。所以你要计划，我们计划我们的时间，计划我们的财力，我们才能活得喜乐和平安，喜乐和平安。所以这第一点我要讲的，就是我们要在主的爱里边，我们怎么来过这个生活呢？我们要匆匆实实的过啊，匆匆实实的过。所以当我们想到在新的一年，神给我们弟兄姊妹的期待是什么呢？我们首先想到他给我们什么期待呢？他当然希望我们更爱他啊，我们的上帝耶稣基督更需要我们爱他，敬拜他，每一个主日来到教会里来赞美他啊，称颂他的名。所以不管你工作是顺利还是逆境，逆境更应该来赞美神啊，身体健康还是软弱，有疾病，身体软弱更应该来到上帝的面前。很多人当身体有了病了，得了癌症了，才来到上帝的面前，好好的时候不来啊。所以我们后来摩西告诉我们要早早的饱尝上帝的慈爱，上帝的慈爱。所以我们今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如果我是说敬拜、祷告、传福音，你觉得这是个标准的答案，基督徒都应该做。可是我们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呢？如果你说你事业是最重要的，那你一定要问为什么。如果你说你的家庭是最重要的，那你更要问为什么。如果你说你行事还是最重要的，你一定要问你为什么。很重要的道理，说我们要做任何一件事情，我们都要问为什么，为什么是最重要的。当然这个答案一定要在圣经中找答案。上帝让我们做一切，上帝说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可以做。可是这个力量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们刚才唱的那首诗歌啊，田野的白露丝，不欠缺什么。什么意思呢？那个田野的白露丝没有银行账号的啊，他什么都没有的，他就很自然的一个生活，他从来不欠什么。河里的小鱼都是为他准备的，天空的蓝天是为他准备的。而且那个美丽的，他你看过白露丝，非常美丽的，洁白的啊，很美丽的。当在田野上站的时候，你立刻你看到他，你心里立刻感觉很好。如果你看到一个人站着满身怒气，你会感觉怎么样？那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第二点就是要欢欢喜喜的过，在新的一年我们要欢欢喜喜的过。摩西接着在这里在第90篇说：“耶和华呀，我要等到几时呢？我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的保得你的慈爱。”啊，这句话多宝贵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早早的，摩西那时候都80多岁了，他说让我早早的饱尝你的慈爱。摩西是一个非常非常的，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上非常非常重要的人，可能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上除了亚伯拉罕就是摩西，是被最被尊重的人。以色列人称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摩西的后裔。摩西把律法带给了以色列人，也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为奴的身份带到了迦南美地带到了迦南，带出了旷野。所以摩西，上帝预备了这样一个仆人，一个伟大的仆人。当他写诗篇90篇的时候，他说：“主啊，求你使我早早的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的一生一世欢呼喜乐。”哇，这个词我在我们的中国的诗歌里找不到，中国的诗歌里找不到。这多大的一个期盼呢？他说：“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岁月叫我们喜乐。”啊，这句话更宝贵。我们人生在世界很多的苦难的。有人有一天，我在Ohio那个带领特会，有一个问题问我：为什么基督徒 我们要比世界不信主的人早多受很多的痛苦啊。这个问题我回答，我说第一个不是基督徒多受很多痛苦，很多的痛苦、疾病、灾难对基督徒和不是基督徒都是一样，因为我们是在自然律底下生活，都是一样的。可是基督徒的苦难为什么被颂扬了？因为它有意义。如果不是基督徒的苦难，很多人他为了自己受苦，他没有意义的。我们看到很多人经历了苦难很有意义，很多人经历贫穷有意义，很多人选择经历苦难，很多人选择经历贫穷。在古代的教父，他们都选择为主殉道，他们选择的。我记得我有一次看到他们在罗马在逼迫基督徒的时候，他们把基督徒杀掉，杀掉，把他带到斗兽场去决斗。有一个教父，他主动的就去当那个，他知道人家那个要罗马的兵力要来抓他，当罗马有人告诉他说你赶紧跑的时候，他没有。那天早上起来，他沏好了茶，好像是尤斯汀，一个著名的教父，他沏好了茶，他在等待着罗马的兵丁的到来。当罗马兵几个小时以后赶到，包围了他的房子的时候，进来看到他坐在那个桌子边，那个桌子上摆满了茶杯。他请那些士兵说：“请坐下，我们一起喝杯茶吧。”然后他就让士兵就把他带走了。士兵说：“你为什么不跑呢？很多人通知你让你跑，我们就来一下，只要你跑了抓不到你也没有关系。”他选择，他就告诉士兵，他说：“我是上帝的孩子，他早晚有一天，不管用什么方式会接我回到我永恒的家。可什么方式回去最好呢？为主，为他的方式是最好的。”所以人都有一死，怎么死最好呢？为主而死是最有意义的，因为我要面对我的主了。他想明白了，人生一件事情最可怕的就是死亡，可是他视死如归，他可以越过这个死亡，像回家一样回到他天父的怀抱。选择是为主殉道，他认为是所有的死，这个死最高尚。我相信这个死一定是比吸毒死好，对不对？我也相信这个死一定比自己贪财死好，我相信这个死一定比疾病死还要好，因为这个死确实它带着一种更深的意义，是一种超越死亡的意义。所以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来祈求他的时候，我们要早早的饱尝他的慈爱，叫我们的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我们在这几句话中看到有几方面值得我们留意。首先第一点，摩西祈求的喜乐是因为饱得神的慈爱而来的，跟我们世界所说的那种快乐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与一般人所认为的快乐健康的情绪也是不同的。在几年前有一个英国的有六名英国的专家进行了一项说如何使你更快乐的研究，他们推出了十个秘方听一听啊，很有意思。如何使你快乐呢？第一个，你可以栽种一种植物会使你快乐。我到很多弟兄姊妹家里看他们那个植物长得很好的时候，确实给人家一种快乐的感觉你栽一种植物。那么第二个，每一天睡觉前想一下五项最值得你感恩的事情，然后用嘴说出来感恩，想五项今天有哪五项最使你的感恩的会使你快乐也会使你长寿。第三点，每个星期与喜欢的人，你喜欢的人，不要找你讨厌的人，那你生气，聊至少一个小时，聊你内心里的话，你不想跟别人聊的话都能说出去，你就把你心里压抑的东西说出去。第四个，打电话和久没有联系的很久没有联系的朋友聊聊天，并相约见一次面第五点，每一天为自己做一件开心的事，并真正的享受其中的过程。第六点，每一天至少开怀大笑一次如果你没有这个那你可能也挺麻烦的，有很多人都不会笑了，时间长麻木了，因为压力太大，然后家庭关系夫妻关系也不太好，那么这个然后呢这朋友也都没了，来到美国国内时候还有一些这个酒肉朋友，来到美国也不喝酒了，喝酒不能开车，所以到餐馆一吃饭他喝茶。我刚来美国，我一进餐馆第一天他们请我吃饭，留学生请我吃饭，我就觉得吃点什么东西，那大家说我说咱们吃饭了吗？说吃了。我说这开始吃了。我说咱们没酒啊。 说美国这是弟兄，你不是在中国，这是美国，在中国不喝酒怎么能吃饭呢，对不对？这比如说在外边，在家里的喝点酒啊，弄二两，对不对？喝醉么哈的，你这不喝酒叫什么吃饭？美国这个全改变了，酒肉朋友也没有了，所以你最好啊，最好每一天开怀大笑一次。第七，多做运动。每一星期至少做三次运动，每一次不要少于半个小时，做什么都可以，只要你喜欢的动运动就可以了。我们很多人达不到，我就达不到啊！我都知道，我三次做半个小时，我都达不到啊，都达不到。每天有时候坐在办公室打电话，坐在电脑前，我现在也想办法运动。我在打电话，我走着打，我一边走一边打啊，这个也能够动一动。要坐在那儿打时间长了也不好，因为很多时间在电话上，所以就走着打。啊，走着打比较好。读圣经可以走着读，对对，拿大点字儿。我那个帮人有个特大字儿的，我就走着读，这个就也运动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你看，在美国，我们出门就开车，开着车就走，大概十步就进屋了。有的人一定要停家门口的，你知道吗？还得停车库里边，车库外边马路边都不愿停的，多走一点都不干的。那我们干嘛运动呢？所以对我们生命没有什么好的影响。那么第八。最少每一天向陌生的人微笑或者打一次招呼，啊，这个有点难。有人觉得你有病吧？你跟我笑什么？一笑吓人一跳，需要帮助吗？有一个我有个朋友，有一天他抢赏的快乐，他开车呢，他那天他到过那个过桥，我们知道加州的时候都有过桥费嘛，加州的那个过大桥的时候，东部也是要交费的。他看后边在旧金山后边排了好多的人，他一掏，他掏出了一个20块钱的票子啊，过桥其实就1块钱而已啊，那个过那个桥，他就说行了，后边20个人全算我的，哎，然后他就开过去了，开过他慢慢开，看到过每人都笑眯的，哎，今天哇1块钱，你想给人带来快乐多好啊！那个人过来正好可能也许他没有零钱，对不对？因为谁扔 quarter 嘛，没有零钱，那也许他过来正好。也许那天他心情不太愉快，突然有一个人，哎，为他付钱了，虽然只有1块钱，可他却给他带来快乐，他给20个人带来快乐，他那天他最快乐啊！他说我这20块钱值，你看这么多人笑眯眯的开过去，那真好。人有的时候做一件小小的好事，就会给你自己带来快乐啊，自己带来快乐。那么第九点，将消磨在电视前的时间减少一半啊，不是不可以看电视，新闻是可以看的。今天那个加沙的战火，我是每天早上起早就要看的，看打得什么样了，为他们祷告，希望不要再打了。这个挑衅的也不要再挑衅了啊，这所以教训教训就行了。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要为这个祷告啊，希望战火对这世界没什么好处，上帝不喜欢战火的，所以我们要祷告。我也关心，但是最好是少一点啊。其实你上一些报纸看最好，为什么？我觉得传统的方法看报纸比较好的，报纸看得比较快。扫一眼就过去了，你不会再看了。可是电脑，你看完新的，你再到别的，又来一个新的一个网站，一翻又一个新的人，你看不完了。我告诉你，这个电脑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在电脑前坐着，每一天超过4个小时的，得癌症的比例是50%的，相当高啊，相当高。所以做电脑工作的弟兄姊妹要小心啊，坐一会儿就离开，走一走啊。所以我昨天我在弄我的电脑，我说电脑离我办公桌太近了吧，这个有点近，近了都有辐射的，要小心。最后一点，每一天为身旁的人做一件好事就可以了，不要做太多。为你的妻子做一件好事，为你老公做一件好事，做好事不要叫回报，不要回报，不要提醒着我为你做好事了，你要不要说谢谢啊？这就没意思了，这好事就白做了，你知道吗？人说你是有功利主义有目的的，不要这样，不要问，悄悄的做一件好事。这些方法听起来都很好，可是并没有解决我们人根本的问题，诸如我们的生活该如何更有意义，人死了以后要往哪里去，为什么人生会面对着苦难，为什么我们犯罪了会有罪恶感。所以这些问题都不是这10个问题能解决，这是只能使我们简单的快乐而已。所以摩西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神啊，我要等到几时呢？求你来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这个祷告常常在疾病的人会经历。我们有病人，我们主啊，我要几时才能得到医治呢？我要什么时候能走过这个疾病的患难，这个困难呢？ 这个痛苦呢？所以在疾病中，当你做这种祷告的时候，你就非常非常能体会，上帝他是永恒的，我们是有限的，我们有限的。所以，当我们思想到以色列，以色列民族在犹太在埃及地受了400多年的痛苦，他们求神保守他们不再遭受这种痛苦，所以在以色列人的祷告中，你会常常看到亚比斯的祷告：主啊，让我不要再遇见患难，不要遇见患难，对不对？患难不要临到我们，也不要遇到磨难，让我们能够啊顺利的生活。人们都是这样祷告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世上必然有苦难。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耶稣没说世界上没有苦难，他告诉基督徒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世界。一个信了耶稣的人，他会胜过苦难，胜过苦难。在几年前，美国耶鲁大学有一项研究的发现，说一个喜乐的人，如果一个真正喜乐的人，他会生命会比不喜乐的人会多 7.6 年。好像在《Time》杂志上有一个报道说，一个祷告的人比不祷告的人也多活7年。那祷告的人，所以祷告会我发现来的很少，大家都不想多活，你知道吧？想活少活7年没关系了。这个反正我是祷告会去的最多的，我觉得我能活很久。我教会礼拜二我有祷告会，礼拜三有祷告会，对不对？礼拜二我要去这个Firefest 的祷告会，礼拜三我要去 Hunter 的或者是维也纳的祷告会，或者青年牧区的祷告会。然后呢，礼拜六我们清晨还有祷告会啊，所以我们祷告，我发现祷告人心情都不错，祷告都不为自己的忧虑，都是为了别人祷告，在主的里边一定蒙神的悦纳的，所以在我们在做这个报告中，他告诉我们说，一个老年人如果因为自己的年岁一天天增加而感到悲观，就会加速衰老和死亡的过程，而那些乐观的人对待着衰老的人，那些悲观人生命是有 7.6 年。在疾病中也是如此，一个人有病了，他得了癌症，如果他相信他的癌症会得到医治，他很喜乐，他这个癌症有可能就被医治，如果他相信不能医治，那就是100%绝对不医治。我记得军辉的母亲得了这个癌症的时候，医生说不能治了，不能治了，化疗都不要做了，已经扩散到全身了，哪儿都有了，回家吧，想吃啥吃啥去吧。那我们就为他祷告，前几天俊辉告诉我们，他的母亲现在检查没事了，没事了。如果他化疗还给化疗死了的，对不对？我有一次我到澳大利亚也是，我遇到一个癌症，那个弟兄得了淋巴癌，那么医生也是一检查全身都是癌症了，给他手术的时候一打开，他原来是从是哪儿是肝部传到全身的，淋巴也有了，一打开一看全是瘤了，满是瘤，给他缝上了，说你这不能手术了，你就化疗也别做了，回去反正你想那儿到哪儿旅游就旅游，这个因为一化疗这个味觉也没有了，体力也没有，什么都没有，所以这个弟兄就回去工作就辞了，就到来教会打义工，天天在教会里边祷告会200%的参加，没有祷告会他都来，你知道吗？哇，等我去澳大利亚的时候，教会派他接待我，那时候他已经7年了，淋巴癌已经就是扩散以后，医生宣告他已经死刑7年了，他带我去 Darling Harbor 什么情人港，然后去那个歌剧院，沿着那个悉尼来走，我们后边叶红光牧师就是我心旋律那些年轻人，他们大概10几个年轻人唱歌的，跟着我们走。我们俩一边说话一边在前面走，走了到从我们从歌剧院到 Darling Harbor 后边，他们被我们落下起码有2里路，后边还詹姆斯你们等一等，走那么快干什么呀？他说你看咱们俩得过癌症的，你看后边这年轻人跟不上，他们啥病都没有就跟不上我们，我们俩一边走就走得很快。我看到这个弟兄，我就想到上帝真的是有恩典给我们的有信心的人，你们要有信心。我在医院里住了4年呢，2年的医院，另外2年就进进出出，我对这个医院系统是很熟了。有时候我一有病，我出了医院以后，我一难受的时候，痛的我受不了，我一打电话911，先来消防车， 再来警车，然后最后再来救护车，你不知道你干嘛，嗯，所以最后都给你算账，你都是交钱的，你知道吗？不懂，那时都不懂。我就发现在医院里悲观唉声叹气人死得快，一到医院医生一宣布，哎，你这个病立刻头就大了，傻了，就站不住了。今天如果医生打电话说你回来，你得了一个癌症，顶多还活三个月，那你肯定站不住了。也能站住吗？今天我们坐着敬拜主还能站住，到时候一说你得癌症站不住了，你不靠耶和华你能站得住吗？他是磐石，他是山寨，他是盾牌，他是力量，没有他，你遇到困难你真就站不住。我在医院里看到很多悲观的人，很快的，我这人就乐观。我乐观不仅是我这个乐观，不是我在世上就自然乐观，也不一定，我是有点乐观派，但是我也不是自然乐观，因为我知道我走了我就去上帝那里，我美好无比，我不再经受化疗，我不再经受这种什么疾病的医治，这种痛苦，那不很喜乐吗？而且我走的时候很年轻走的，我帅啊，知道吧？有一天我老了，老态龙钟走了，老如果都那样，老天上我一个老人我不喜欢，我年轻到天上多好啊！这个不符合圣经啊。启示录告诉我们，末世论告诉我们，有一天到主那里，我们是几十岁的样子啊？谁能告诉我？你说最好的时候18岁？不是的，是最荣耀的样子，完全你变个样子，不是你老年的样子，也不是你小孩的样子，是最荣耀的样子，那就是你人生中最美的样子，而且脸上带着荣光的样子，像摩西从山上下来时候的样子。所以那个样子就是因为疾病没有了嘛，所以都除掉了嘛，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如何能够喜乐啊？如何能够喜乐？很多人说我们信耶稣有什么用呢？等我老年再信，我年轻的时候我要赚钱，我赚够了，等到我老了再信耶稣，地上的事情我都享受了，有一天要天堂，你去我也去，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信而受洗就必然得救，没说多大年纪，没说早和晚，所以你到天堂我也到天堂，你在天堂敬拜，我在后边扫地也行，有人说我就扫地，到天堂扫地就行，扫地天堂地很干净的，不需要扫啊，对不对？所以问题是你在神的里边得不得到奖赏，问题是你有没有数算你今天的日子，你今天有没有活得欢呼喜乐，你在你有限的时间里边有没有活得欢呼喜乐。如果没有上帝，我们很难欢呼喜乐。根据2年前的一个调查说，全球8到12岁的族群，这个孩子族群，你问他，他有个调查，对现状感到快乐人有多少呢？不到50%，就这么小的孩子都不快乐。这么小孩是最快乐的时候嘛，8到12岁，也不用考虑上班的事儿，也不用考虑挣钱的事儿，也不用考虑谈恋爱的事儿，什么忧愁都没有，就是玩嘛。我的儿子小时候我问他干嘛，玩，我说今天干嘛去，玩，就是玩。哎，那多好，你看这个孩子这个年龄，可是再一调查不快乐，全球不是整个美国，全球10到12岁都不快乐。从16岁到34岁之间感到快乐的人也不到一半，你看到没有？多少34以下的青春忧虑期，那个时候很多人自杀都是那个年龄，很多人出危险都是那个年龄。你像我这个年龄还会自杀吗？那太难了，你知道吗？对不对？什么人可以让我自杀？没有这种事情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年轻人，人家男朋友不要你了，自杀了，那多可怜呐！他不要更好，你再找一个绝对比他强，因为上帝已给你预备好的，结果你没要，你走了，你这多可怜。所以很多事情要来到上帝的面前，从上帝那里得到喜乐和平安啊，早早的饱尝他的慈爱，一生一世欢呼喜乐啊，欢呼喜乐，这是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一个预定。这弟兄姊妹要真的来到神的面前来祈求他。所以在我们生活中，我们也需求在新的一年，这种真正的喜乐平安临到我们每一位，也临到我们的家庭。不管你面对什么，失业了吗？没有关系嘛，失业现在7%几的人被 lay off 了，明年更今年更多，说今年到达到9%，没有关系，说感谢主，我在9%之内也太好了，对，我可以有点时间干点别的，对不对？很多人就是因为失业这个危机，他有了转机，生命有了转机。很多人失业，你看我今天我就看到一个消息，就特别好， 美国报纸就报道一个消息，说离婚率美国降低了太多了，降低多少他没有说，他说降低很多，现在很少人离婚了，为什么？因为经济不好了嘛。过去一离婚，大概一个律师要收你5万到8万律师费，你要付出，对不对？离婚以后要卖房子嘛，这房子两人分嘛，两人分完就买两个房子嘛，所以还要加钱，所以大概也没有20万、10万、20万的，你还敢离婚呢？今天没钱了，大家就对付过吧。可是在对付的时候就发现上帝的心意了，哎，这老公还不太差吗？对不对？那这个太太也凑合了，可以了，就凭我这样能找这样太太也就行了，就是对不对？就是挺般配嘛，啊，就很好嘛。所以你看就不离了吗？如果哎，这人有钱就离婚，离婚率就高啊。所以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怎么样得益处？你们爱神的人有益处，所以这个情欲非常的重要。你如果来面对失业，你如果来面对这个经济的紧张，压力的大，所以人不要在压力中被他压垮了。这个情欲很重要。最近呢，有一个这个犹太人的拉比，他在以色列一个大学里边做了一个研究，这个研究很有意思。他说，你的情绪会影响到空气，在空气中能够分辨你的情绪能给人带来什么东西。啊，第一个，他做了三个实验，从三个方面吸取空气。第一个，空气从哪里？从监狱里边吸取的空气。第二个是从运动场打球。比如 NBA 打的这个球失败了，这个自己的主场失败了，那里边骂人的那个特别有意思。你们不看篮球，看篮球那你要到现场看，那特有意思。那有一个球输了，你跟他争辩，那个裁判一裁判，他跟裁判争辩，敌人就会替裁判讲话，你知道吧？啊，说你还争辩什么呀？你那个你多么坏呀、啊？你打的多么？那里边很有意思的。那第二个从运动场，第三个是从犹太人的会堂，就像我们今天教会一样，从三个地方。这个研究人员呢就把空气收集到一起了，然后他过滤了这个细菌，然后他没有告诉你的空气从哪里来，他让自愿的三个学生来吸不同的空气。当这三个学生在空气里面吸完以后，写下你吸完这个气的感受，那个吸了监狱的人，那个监狱里的空气的那个学生写出是沮丧、痛苦、悲伤三个词。那吸收了运动场空气的学生是说愤怒、挫折、苦读、紧张。那运动场的关键时候呢，当时很紧张了。那吸收了会堂空气的学生是盼望、鼓励和喜乐。你看多不同啊！所以今天你吸的是什么？盼望、鼓励、喜乐、平安，明白？那是不同吧？所以以后不要去监狱，不是。监狱当然不要去了，不要去什么运动场，少看你花那么多钱，来教会好了，对不对？教会你吸的都是这个盼望、鼓励、喜乐的空气。我跟你讲，我看 NBA， 我是很喜欢 NBA 的，也喜欢奥运会。奥运会中国人跟中国队跟德国队那场比赛，差点我心脏病没发作。本来把德国打第一局就赢了德国13分球。第二局一个中锋上来，一个后卫上来就把球丢了好多，结果捞回去了，到最后就被人超过了2分，最后剩1分钟的时候，剩2分，德国追上来了。那德国那几个运动员很棒的，都 NBA 的，我那个心脏就受不了了，我就赶紧离开了，我不能再看了，我再看我怕他输了我崩家心脏病发作，然后我就没看，我回来我就看那个新闻。他的结果怎么样？我就避过了一场灾难，这很可怕的，你知道吗？这很可怕的。如果你到运动场去，这个很危险的。所以来到教会，天天充满喜乐平安，明白？阿利路亚。所以我一来教会，我就不会紧张了。不管你让我讲道，让我唱歌，你让我坐在底下敬拜，干什么我都不紧张，我都不像去那个球场那么紧张。所以真的是，我们看到从这个调查中看到人的情绪是多么的重要啊，人的情绪多么的重要。所以我们怎么过呢？我们要每一天保持我们的喜乐的心。这个喜乐的心我刚才讲不是从世界来的，那种叫快乐，不是快乐，世界中你中了股票了， 你拿到了什么股票涨了，或者你中了什么这个六合彩了，那个快乐，那个不是的，那个快乐是暂时的，马上就会过去。或者你拿到一个学位，我们今天拿到博士学位，拿到硕士学位，我们大家都拿过了，对不对？拿过的时候看的那个毕业证，高兴几天，过两天也不看了，谁看他呀，对不对？该工作去了吧，看都不想看了。我们真正的喜乐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啊。所以摩西说，主啊，让我们欢喜的一生一世饱尝你的喜乐，这个喜乐必从主而来啊，从主而来。我们如何能得到喜乐呢？存敬畏的心，来到上帝面前存敬畏的心。一个人如果每一天读圣经，就知道自己是罪人了。如果一个人每天敬拜神，就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女了，就知道我们该如何去生活了。所以第二点，我们必须远离罪啊，远离罪。所以当我们远离了罪恶，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就蒙他的喜悦，我们就可以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我们就可以早早的保得主的慈爱。最后一点，就是要精精彩彩的过。我们看第十六节到第十七节，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你的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中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我们最后这两节的经文中，我们看到关于神的方面，摩西提到了第一神的作为，第二神的荣耀，第三神的荣美。神的作为，神的荣耀，神的荣美。当我们要了解神的时候，我们首先了解神的属性。我从二月份开始要讲神的属性，耶和华的属性，我们必须了解他。摩西在他的一生中，他经历了神的作为，他看到了神的荣耀，他知道神的荣美。我们知道摩西小的时候生在皇宫，生在那个以色列人把他生下来的时候，他的妈妈生下来的时候，正好是这个埃及人逼迫以色列人，埃及人发现以色列生下男孩子全部杀掉，女孩子就留着，将来可以给他们做保姆嘛，对不对？男孩子就杀了，他们怕这个以色列人繁衍太多。以色列人在埃及短短的四百年，就从不到一百人到了四百万，四百万的人，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发展非常的快，这个民族，所以埃及人就开始逼迫他们。摩西生下来以后，那个接生婆呀，看着这小孩长得特别俊美，就不忍心报告给埃及政府，因为埃及政府告诉你这个我估计就是派出所之类的了，各地方都有的了，你就是你生了男孩赶紧报个派出所，然后就给你杀掉。他就把他藏下来了，藏下来了，结果后来藏不住了，孩子越来越大了，还一大哭嘛，一哭藏不住了，就把他放在一个蒲草一个里边，就放在河边流走，那么希望有人能够把他捡到。结果谁给捡到了呢？埃及法老的女儿，埃及王的女儿，埃及的公主把他捡到了，所以埃及的公主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养大了。所以摩西从小他不知道自己的身份，他以为他就是王子呢，所以人们称他为摩西王子。他长得又俊美，他又聪明，所以他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因为在皇宫里边他的养母给他最好的学问。你像在皇宫里的老师，那个学生都是老师，都是一对一的啊，一对一的，一个老师教一个学生的，各种学问他都学会了。所以摩西在那时候觉得自己了不起了，什么都能了的时候啊，他面对了考验。有一天他打死了一个埃及人，一个埃及的士兵欺压希伯来人，他就打死了这个，那时候他知道自己是希伯来人了，打死埃及士兵，就他的同胞告诉他，不仅不领了情，还要告诉他，要把他告到埃及去，他就吓跑了，40岁离开了埃及跑了，跑到旷野40年所以摩西活了120岁，三个40年。第一个40年学尽了一切的学问，是他最骄傲最了不起的时候。第二40年放羊放了40年在旷野里边，那个时候是他沉淀，知道了自己，也开始了解神的时候，他那时候开始真正的来认识神的作为。80岁被神呼召出来，神呼召出来做什么？一个80岁的老人
牧羊牧了40年，把他呼召出来，来带领这400万的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进入到迦南之地。所以他在埃及的旷野里边，他又生活了40年。神预备了这样一个领袖，用了80年的时间，他只工作了40年。所以他在整个的服侍主这40年里边，他看到了上帝的作为，他知道了神的荣耀，他也知道了上帝的荣美。所以他在这里呼求着神呢、他说神啊，愿我所做的功在你的手中被接纳起来，愿你的荣美归在我们的身上，归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他来到上帝的面前，他为他的民族来祈求。很明显的第三点是看到侍奉与我们生活的关系，侍奉与我们生活的关系。所以摩西在整个的侍奉中，他得到了从来没有过的喜乐，所以他知道这个侍奉是多么重要。他说在我侍奉中，我手中一切的功是因为你的建立。像我们过去弟兄姊妹侍奉主的一年，到年底的时候，我们长职同工开会的时候，我们都回首这一年走过的路，我们都对神发出我们的感恩和惊叹。我们突然发现我们没做什么这一年，可是都神在做了，神就奇妙地引导我们的教会就在成长，弟兄姊妹与生命在成长，我们手中的工作被他建立，我们的家庭儿女被他保守，看到一个一个孩子的进步，我们都归荣耀给上帝，我们都归荣耀给上帝。很多人以为信了主以后得了永生就可以安安逸地过日子了，我们就可以每一天都得到神的保守保护和平安。但是神呼召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让我们来侍奉他，侍奉他。所以在新的一年，我是盼望我们弟兄姊妹侍奉中更能够蒙神的喜乐，更蒙神的心意。如果我们得他的喜悦，他当然要赐更大的恩典给我们啊，跟恩典给我们。那当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有时候会觉得我们的侍奉变得千篇一律，好像很多的侍奉慢慢失去了喜乐，这就是我们生活的问题。我们的侍奉一定要有喜乐，觉得我们的侍奉是在侍奉中不是千篇一律，每天我做一个小组，也不是每天我传福音向人说同样的问题，是在整个的服侍中充满了喜乐，这种喜乐是来到上帝的喜乐啊，这是多么的不同。可能我们每天很多的牧师，你知道医生做牧师的做了多少年的牧师，我常常遇到一些老牧师做了50-60年的牧师，牧养同样一个小教会，你像这个小教会，有些教会不仅不增长啊，教会人越牧养越少啊。我们附近也有这种教会啊，对不对？100多人生20-30人的很多，或者没有几个人的，那怎么办？又是喜乐在哪里啊？不知道。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呼召了摩西脱离他平静的旷野的生活，就让他看到一个大的喜乐，因为在旷野中他不管遇到什么他都经历了神。我们看到神呼召大卫离开牧羊的生活，他就经历了跟以利亚征战的得胜。神呼召了以利亚，在他那种等待的生活中，他也经历了战胜巴利先知的喜乐。我们也是如此，我们每一次在征战中，我们都得到喜乐和平安。一个小故事说，有一个中年的邮差，这个人呢，他从20岁开始就做邮差，他总去送那一个方向的那个信件，因为熟练了，就让他永远走那个信件。在乡村这个乡下的小路，10公里的路程，他走了20年。到40岁的时候，他有一天，他看着走过的光秃秃的这种土地啊，村里的时候就是这个，就风一吹来都是这个尘土飞扬。他觉得他的意义在哪里呢？每天看着他觉得很无奈。那有一天，他骑自行车路过了一间花店，他看到那美丽的鲜花，他心情变得很好啊，他突然有所醒悟，他就买了一大盒子野花的花籽。这种花籽是很便宜的，什么花都有，不是什么很名贵的花。所以他再去送信的时候，他就一边送信一边撒花籽，撒花籽。他回来的时候，他也是最后他把所有的花籽撒完了撒完了。过了一段日子，春天来了，当春雨过后， 他就看到他走过的20年的荒凉的路竟然开启了各种颜色的小花，夏天有夏天的花，春天有春天的花，秋天有秋天的花，所以一年四季花开的永不停歇。在不是充满尘土，他已经不是在充满尘土，而是在充满着花瓣的道路上，吹着口哨，骑着他的脚踏车，他自然心花怒放，他自然觉得这个生活每天看到的是不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和我也一样，我们看到了什么？如果我们看到都是困难，在新的一年都是压力，如果我们看到都是金融海啸，我们看到都是战火，我们看到都是三鹿牌奶粉，人心的败坏，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心里会越来越沮丧，我们觉得世界没什么希望。有什么希望呢？要吃的不敢吃，要喝的不敢喝，前几天别人送给我一些大陆的糖，北京的，我给谁谁都不愿意吃，这个很怕里边有三聚氰胺，是这个世界充满了陷阱。可如果你看的都是鲜花，你看到上帝给我们的盼望，看到我们生命中具备的潜力，看到我们儿女的成长，看到我们夫妻关系的改善，看到教会的成长，弟兄姊妹在主的里边得到那永恒的确据，我们当然充满了喜乐和平安。你们当然我们就充满了快乐，从上帝而来的快乐。好，弟兄姊妹，我们来把这段诗篇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不好？我们来看，从18节我们一直看到我们从12节看到17节，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起来，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呀，我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巧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你的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中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阿们。好，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让这首诗歌成为我们新的一年的祝福。全新的你，在新的一年不管你经历什么，让这个全新的你这个观念进入你的脑海，我在新的一年要活出全新的样式，我要放下一切的包袱，一切的重担，一切的苦毒，一切的恐惧，一切的忧虑，一切的压力，来到上帝的面前，知道主服我们今年的责任。我们每一天每一天的过，每一秒每一秒的过，让我们有一天当我们走完人生的道路，要见主面回首往事的时候，我们可以对主说，主啊，我没有虚度此生，我是按照你的心意去活了，活出你给我的智慧了，也活出你给我的财富，这个财富用了该用的地方了，我也活出上帝你给我的平安喜乐和你给我的该有的样式。你们哈利路亚，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你说阴天代表你的心情，雨天更是你对生命的反应，你说每天生活一样平静，对于未来没有一点信心。亲爱朋友，你是否曾经观看满天的星星，期待有人能够了解你心，能够爱你赐给你两个心，
天，我们恭敬的交托给你，主，让我们有智慧的心来数算我们手中的日子，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在你的面前有数天的平安和喜乐。赞美你，主啊，把教会来仰望你，引导我们以前前面的路，让我们的一年，主啊，更经历你的恩典，主，让无论是健堂的施工，还是弟兄姊妹的生命，都靠着你得到建立，主啊，因为你必建立你手中一切的工作。主啊，也祝福每个家庭每个儿女，靠着你在新的年我们有属天的平安和喜乐，不让疾病不临到我们，让危险不临到我们，不让我们只有从主来的爱和你的坚力。赞美耶稣，哈利路亚，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